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在电影当中啊常看到呢，就是有一些老外呢他们都会说 yes sir yes sir 好 yes sir 好yes yes 好 sir 好 sir 就是好像对长官啦好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手势好 yes sir 好。其实呢在2022年的时候啊，这个香港就是港警呢好，他们从7月1号开始啊，他们呢就不太讲这个 yes sir，因为我们知道香港过去是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殖民地，但是后来他们就改了，就不要说这个 yes sir 了，通通的就用普通话或者是广东话来说，也是呢蛮有意思的，因为它本来是以英文为主的嘛。
学习，
欢迎来到终身学习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终身学习里面，花儿姐姐啊，要跟小朋友来学习的这个品格叫做随时待命啊。其实花儿姐姐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啊，我自己呢看了这个随时待命的内容啊，我都觉得我的收获呢很多。希望呢，哈，也可以帮助小朋友可以学习随时待命这样的一个好品格啊。好，随时待命而非自我中心，哈，那它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尊重服务对象的意愿，过于呢自己的轻重缓急。好，那小朋友这样听呢，可能会觉得说，嗯，花儿姐姐，你可不可以解释的再仔细一点呢？好，那花儿姐姐呢，好，就先介绍一个瑞士刀的，好，这样的一个发明啊。那瑞士刀的发明者呢，他叫做卡尔·艾森尼尔。他呢在这个制刀业方面呢，好，学成回到了瑞士之后呢，他发现这个瑞士的士兵啊，他们需要一种多功能的一个工具来帮助他们能够迅速的来拆开这个武器，并且呢加以修理啊。好，那这就是呢这个维氏瑞士军刀公司啊，在瑞士呢有950名的这个员工，而且他们生产了100种呢不同型号的万用小刀，包括了像这个网际工具刀，里面呢还有这个修理电脑所使用的这些小型的螺丝起子，还有六角钻头啊，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随时待命的人，他可以回应需要，好，即便呢有不同的这个偏好，仍然是愿意呢帮助团队达成目标。所以呢，好，当这个同学需要好小朋友呢去帮忙整理的时候，好，比如说学习区啊，哈，那我们即便呢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我们也尽可能的要帮助好那个需要的小朋友啊。好，所以呢，这个随时待命呢，其实在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学习第一个考虑时机啊，就是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帮助别人。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呢不同的可能性啊，就是呢我们可以呢去考量一下自己对那个人的责任。再来就是我们呢要学习努力争取啊，就是要给人呢好这样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好，那随时待命呢，其实它也是呢有五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花儿姐姐呢就提醒小朋友，第一个呢就是要成为帮助人的能手，第二个呢要获得有用的一个技能，第三个呢要设法的帮助，而第四个要与人沟通，那最后呢就是要乐意的服务。好，那培养随时待命的这个五个重点啊，第一个就成为助人的能手，也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去表现我们的可靠还有这个卓越啊。那一艘呢在移动的这个船呢是比较容易转弯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平常的一个时间表啊就列出一些空档的时间，如果别人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学习表现出我们的可靠跟卓越了哈。第二个呢就是获得有用的这个技能哦。好，那既然要帮助别人，你当然要很厉害啦，所以呢你必须呢要学习思考跟学习，然后呢也要去聆听，好，就是别人他真正的一个需求。好，第三个设法去帮助咯。好，好，那其实在随时待命的这样的一个品格学习里面有五个字呢是非常重要的。好，这五个字叫做但是你可以。好，但是你可以，也就是说呢，好，虽然你可能没有办法怎么样，但是你可以怎么样啊？这个造句呢，哈，就一定要放在我们学习随时待命这样的一个品格上面啊。比如说呢，哈，可能呢你没有办法给同学钱，可是呢你可以在礼拜六的时候帮他一起来打扫家里。好，就是类似这样的句子啊。好，第五个与人沟通啊，就是必须呢要学习，就是来者不拒的这样的原则啦。但是呢，哈，就是当然花儿姐姐知道，像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还是要学会去辨识哈，就是说这个人他能不能够让我们这样做，哈，随时待命。可是呢，我们还是呢要尽可能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可以去帮助他的。那当然最后就是要乐意的去服务喽，好。 好，既然可以去帮助，就不要呢去勉强自己去做，而是的要喜欢去做哈，这样子才能够在处理的过程里面让人家看见你是真心的想要帮他们。好，所以呢花儿姐姐呢在今天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提醒小朋友，我们今天学习的好品格呢就叫做随时待命，而非呢自我中心。而在随时待命的定义当中，以及呢五个重要的一个学习，包括了成为帮助人的能手，以及获得有用的技能，还有设法帮助与人沟通，乐意的服务，都希望小朋友可以记住哦。
带着梦，带着心，带着离别的孤独。午夜火焰已漫步，我们就要踏上时空的旅途。没有乐，没有苦，没有群众的欢呼，这是我们最后拥有的归宿。不要希望我们还能留下多少爱和祝福，心就印象已渐渐模糊，让我看不清他真实面目。怀抱希望要航向遥遥未知的国度，也许这是危险的旅途，也许我不会再有任何退路。拨开浓雾挣脱束缚，勇敢的在错误，午夜火焰已漫步，我们就要踏上时空的旅途。没有乐，没有苦，没有群众的欢呼，希望我们还能留下多少爱和祝福，心就印象一渐渐模糊，让我看不清他真实面目。怀抱希望要航向遥遥未知的国度，也许这是危险的旅途，也许我不会再有任何退路。拨开浓雾挣脱束缚，勇敢的冲破在错误，天使歌声在远方招呼，仿佛听到原始热烈的衣服。真实面目，怀抱希望要航向遥远未知的国度，也许这是危险的旅途，也许我不会再有任何退路。拨开浓雾挣脱束缚，勇敢的冲破铁幕，心就印象一渐渐模糊，让我看不清那真实面目。怀抱希望要航向遥远未知的国度，也许这是危险的旅途，也许我不会再有任何退路。拨开浓雾挣脱束缚，勇敢的冲破铁幕，心中印象一渐渐模糊，让我
我看不清那真实面目，怀抱希望要航向遥远未知的国度，也许这是危险的旅途，也许我不会再有任何退路，拨开浓雾挣脱束缚，勇敢的冲破铁幕，不再错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学习的就是随时待命而非自我中心啊。那我们呢从这个历史人物的身上来看，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今天呢要介绍的这一位历史人物呢，他的名字叫做李美玲，木子李，美丽的美，然后呢一个玉部在一个森林的林啊。好，那李美玲呢，好，他呢是在1879年的时候啊，就是在中国的南京城里面，就是秦淮河边，在一艘这个小船上面呢，哈，这个出生的。那他呢，这个爸爸呢，哈，是查理李曼啊。那李曼夫妇呢，他们在1874年的时候，因为离开美国这个宾州乐园的一个舒适的豪宅，远渡重洋的到了中国南京去做宣教士。然后那时候中国人呢对外国人呢都还有存有戒心，所以呢他们是没有办法在城里面租到房子，只能够暂时的好在别人的屋檐底下居住。后来呢在秦淮河旁边呢去买了一艘小船啊，作为他们暂时的家，而他们的女儿呢就出生在这个船上面了。那时候中国的女孩都是足不出户的哈，除非呢哈他们请得起这些呢私塾先生的这些大户人家，否则这个女孩子呢都是没有机会学习读书跟写字的。那么查理李曼呢，他就深深感觉到这个女子教育的重要，所以在南京就创办了明德女校，而他两个女儿美玲还有 Lucy 呢都在这个学校教书。在1900年的时候，义和团呢因为作乱哈，所以呢全中国是无数的这个外国人都遇难了。那由于这个江苏省制的哈，就是蔡兴华呢对于这个西方的传教士十分的友善，所以李曼一家人呢才能够幸免于难。在1906年的时候呢，蔡志台他第18个孩子苏娟因为呢得到父母的同意，就进入到明德女校呢去就读。她是第一批呢高中毕业的中国女学生。那美玲呢在教书的过程中啊，她注意到能够识字的中国人呢并不多。那那个时候呢中国政府啊为了要帮助一些国人呢去阅读，所以呢就推出了一套拥有37个注音符号的一个拼音系统。而美玲呢就开始一项呢艰巨的工作，预备呢出版一本富有注音符号的圣经，使那些呢认识注音符号的人是可以自己呢来读圣经。在那个没有电脑的时代啊，这项工作十分的辛苦，而美玲的视力呢也大大的受到了影响。而苏娟呢高中毕业之后啊，虽然有很多那个工作的机会，但是她决定呢要加入这个美玲的工作行列，而美玲呢就收她为干女儿啊。好，1931年苏娟呢因为罹患了一个骨疟疾哦，破坏了她耳朵的平衡，所以呢使她没有办法呢站立行走，眼睛也没有办法呢看到光，必须呢要卧床哦，生活在黑暗的这个房间里面。这时候苏娟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家道呢中落，所以呢美玲就义不容辞的去负起了照顾呢苏娟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美玲跟许多西方的人呢都被关到了日军的集中营里，而美玲是受尽了折磨，这个体重呢减轻了40磅，而且他的脊椎呢弯曲，以至于他矮了5寸。而美玲呢因为这个健康啊欠佳，又加上这个苏娟呢是需要不间断的照料，就在呢1949年带着苏娟呢就回到美国宾州乐园的老家呢去居住。而美玲的干女儿呢就是呢蔡苏娟，当时呢哈这个病发，医生们呢都认为她活不过3天，可是呢因为美玲呢她的爱心照顾，使得常年 呢，卧病在床的苏娟就有勇气活下去。很多人听到他们的故事之后啊，便前往了这个乐园去拜访他们。而苏娟呢，常常会用话语来鼓励呢探望他们的这些客人，而美玲则是在幕后呢打点来接待这个访客。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呢，接待过的这个客人啊，就超过了20000人哦。好，美玲呢照顾苏娟前后呢是达到了41年之久啊。那么当他知道自己呢会不久于人世啊，就安排了一位呢在菲律宾即将退休的女校长，在他呢去世之后啊，继续照顾苏娟。而美玲的医生就示范了他自己的座右铭啊，就是要好整以暇的去随时待命。好，所以呢，好这个随时待命的历史人物啊，就是李美玲呢，很值得这个小朋友呢能够好好的效法学习之哦。那么在大自然当中，好是谁可以让我们学习随时待命呢？那就是长颈鹿，因为长颈鹿呢，他们会守望相助，而且呢，他们会轮流一起合作啊，就是呢，他们要喝水的时候啊，那就会呢有一群的这个长颈鹿喝水，那另外一只呢它就会抬起头呢去侦测这个危险，然后呢他们也可以清楚的沟通哈，然后最后呢就是他们随时都准备好啊。所以呢我们看见长颈鹿呢还的确可以呢当小朋友在学习随时待命的时候的一个好榜样哦。
2000年前，古老的。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教小朋友的好品格就是随时待命，而非呢自我中心啊。小朋友知道呢，在一般这个随时待命的工作当中啊，有哪些工作呢？它是随时要待命的哈。那花儿姐姐来跟小朋友讲啊，像比如说，医护人员啊，他就是要随时待命的。然后呢，还有超商的这个店员啊，保险业务员，好，空服员，好，建筑工人，以及呢客运司机、工程师，好，还有保全，好，记者以及设计师啊，好，这些呢都是要这个随时待命的。那当然啦，对于这个工作职场来讲，很多人觉得那个随时待命啊有点太血汗了哈，好像感觉是用命呢来换这个薪水啊。好，但不管怎么样，花儿姐姐希望小朋友可以学习这样一个好品格，就是随时待命。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